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约翰福音，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在历史当中将你所行的神迹和你所讲的话语摆放在我们的面前，你将这永生之道放在我们心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主，我们愿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激发我们对你的委身，我们对你的爱，愿你在这里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同所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六章。我们读六章的话，会发现六章有71节，这是约翰福音当中最长的一章经文。这一章主要记载的是主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这是除了主耶稣的复活之外唯一一个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的神迹。当然使徒约翰的记载当中更是增添了许多其他3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过的内容。第一个没有提到过的内容呢，就是只有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了这个神迹所行的事件。在6章的4节当中记载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实际上就像卡森所说的，与其说这是一个时间的记录，倒不如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神学上的视角。记载逾越节近了，就是在提醒众人应当从哪个角度来理解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这个时间上的说明其实就是为了暗示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不但他的血可以让我们被死亡越过，他的肉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和粮食。而这一点呢，从主耶稣在本章的后面关于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食可以得到印证。第二个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而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就是特别在这里提到了主耶稣是在向腓力发问，然后是安德烈向主耶稣报告有一个小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小鲜鱼的情况。在其他的3卷福音当中只是笼统的提到了门徒，而没有说到具体的名字。也只有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了主耶稣其实是在现场考核腓力。腓力是很早就跟随主耶稣的一个门徒，他是一个伯赛大人。而当时这5000人聚集的地方呢，正好就是在伯赛大的附近。既然涉及到吃饭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就很自然的将如何让这5000人吃饱的难题放在了熟悉当地的环境，知道哪有饭馆粮店的本地人腓力的面前。其实在这里聚集听主耶稣讲到的人呢，可能不止5000，因为马太福音记载是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人，如果算上小孩子跟妇女，可能得有10000人左右吧。解决10000人吃晚饭的问题，这对于门徒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的记载说，这并非是主耶稣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是为了实验腓力。主的很多教导都是情景式的，也就是现场考试。那腓力的回答是什么呢？腓力说，我就是有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这个单位呢，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人工作200天的工资，对于腓力来说，这可能是已经是一大笔钱了。腓力其实就是在说，这是不可能解决的事情。不要说我现在没钱，我就是有一大笔钱，也买不来这么多食物给这么多人吃，我没有这个能力。从属实的角度来看，腓力的反应是无可厚非的，他的回答呢也是中规中矩的。但是显然腓力并没有通过这个考试，因为他面前站立的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考虑主所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耶稣的身份是谁，是谁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耶稣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让腓力想办法的吗？腓力在这个时候他完全忽视了耶稣作为创造生命的主并赐人一切美福的生命的主宰和宇宙主宰的身份和能力。或者说腓力可能还没有认识到 他所跟随的耶稣是谁。当然主耶稣问腓力并非是想要跟腓力一起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那更不是让腓力来真的提出一个办法，而是在问腓力说，面对这么多人吃饭的需求，你知道该怎么办吗？而腓力和安德烈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的是一个钱多少食物有多少的问题，或者他们是从自己的能力的角度来衡量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其实主耶稣提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说如何管人吃饭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测试，而是问他们说，你们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说话的这一位耶稣是谁吗？也就是说，面对5000人吃饭的巨大的需求，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如何满足他们需要的问题，而是谁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问题。而主耶稣就是生命的供应者，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神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但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借着给这5000人吃饱的神迹，向众人显明出他不单是人们身体需要的供应者，还是人类更深层生命需要的供应者。而且他盼望人们的心能够从对今世食物的热切转向对自己灵魂对永生的热切上来。食物只能让身体得力，却不能让灵魂得到永生。而上帝不单赐粮食给我们，更是将他儿子从天上来赐给我们，这是真粮，是能供给生命的粮食。所以在行这个神迹之前，主耶稣就已经开始准备门徒们的心，让他们开始来思想接下来所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含义。第三个方面，只有约翰福音记录的，就是当时经历了这神迹的人对这个神迹的反应。这些吃了饼和鱼得着饱足的人们可能意识到，耶稣或许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因为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曾借着摩西赐下玛纳供应以色列的祖宗的生活需要。他们可能也还记得以利沙曾经用20个饼就喂饱了100人这样的神迹。今天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5饼2鱼就让这么多人吃饱的神迹，那耶稣岂不就是那个先知吗？只是他们更多关注在了身体得饱足的层面，而没有想到从逾越节羔羊的角度来理解5饼2鱼的神迹。他们只是看到了耶稣可以在身体的层面喂饱人，而没有意识到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其实是为了做更大的事，是为了让人们得到永生。或者说这些神迹的亲历者更多的是被神迹本身带来的属世的好处所吸引，而不是被耶稣本人所吸引。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耶稣所拥有的能力，在他们看来，如果这能力能够被以色列民所使用，那么对于以色列的民族复兴大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至于他为何拥有这样的能力，他是谁，他们都忽略了。所以这些人想拥耶稣作王，如果有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带领以色列人的民族独立战争，那至少不用为粮草发愁了。当时的犹太人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的独立意识，但是耶稣乃是天国的君王，而非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种属世的民族性的政治性的君王。主在面对比拉多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前往耶路撒冷作王的方式不是骑着战马，而是骑着驴驹，不是带着刀枪棍棒，而是承受鞭打枪刺。他作王的方式不是军事性的暴力，而是十字架上的死亡。所以对于群众如此的热情，主耶稣的选择就是退到山上去，面对他侍奉当中这样一个在人看为巨大的成功的机会，主耶稣却选择了后退。那第四个方面是，只有约翰福音记录了主耶稣对这个神迹相应的解释和讲论。虽然主耶稣退到了山上，但人们对他的热情不减，第二天又找到了他。主耶稣面对这些簇拥而来的人群，很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来找耶稣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指出他们是其实为了吃饼得饱。看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色列人当时展现出极为现实和功利的宗教热情。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来寻求我不是因为这神迹吸引你们，而是因为这神迹可以满足你们内心当中吃饼得饱的欲望，是因为这神迹能带来实际的属实的好处。其实也在隐含的指出，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是基于弥赛亚能带给他们属实的荣耀，而非天国的荣耀。那当人们听到主耶稣这些责备的时候，并且听到主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我们当行什么。他们又一次错失了主耶稣的意思。他们以为既然为了一日三餐都要汗滴禾下，那么若有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那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得到呢？其实主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为食物去劳力，而是说不要把对神迹的关注点放在这神迹能提供吃的，能提供饼和鱼，而是要把关注点放在行神迹的耶稣的身上，要把心思用在思想说这个人是谁，竟然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五千人。他们或许听过，或许没有听过主耶稣曾教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当年主在旷野面对试探的时候所说的。那这话在旧约当中是清清楚楚的记载的。所以主耶稣借五饼二鱼的神迹来告诉门徒和众人，神不单是他们身体物质方面需要的供应者，同时也是属灵生命的供应者。而且告诉人们不要为了暂时的食物来费尽心机，即使今天吃饱了，明天还是要死。确实要考虑那永恒的生命如何被满足，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让人永远的不渴，永远不饿。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主就直接说了，不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只要信我就行。他们可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说不需要付出代价，只要信一个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这永远不渴的食物。可是这些人在听到主耶稣的说法的时候，却再次要求主耶稣行更大更多的神迹。这正显出保罗所说的犹太人是要神迹。显然他们是把摩西和主耶稣在对比。相比于摩西在旷野40年侍奉以色列人，用玛拿降下来喂饱200万人而言，主耶稣所行的只是喂饱了5000人一顿饭，而且这食物还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特殊食物，只是一般穷人吃的大麦饼和小鲜鱼。在犹太人看来，可能这只是小神迹，这神迹还不足以让他们信从。在他们看来，只有当耶稣超过了摩西的时候，他们才能信从。这就是属世之人考虑问题的思路，一个纯粹的实用和世俗的标准。其实透过五饼二的神迹已经表明了耶稣的身份远超过摩西，所以主耶稣只能再次提醒他们，不要把焦点放在摩西身上，也不要把焦点放在玛纳上面，而应该放在赐玛纳的神身上。其实就是提醒这些被饼和鱼所吸引的以色列人，当年的玛纳并不是摩西所赐的，而是上帝所赐的。但即使是上帝赐下了如此特殊的食物，那也只是解决人吃饱的问题，并不能给人永生。玛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上帝是人生命的供应者，而上帝也必定会赐下使人永不饥渴的生命质量，那就是耶稣自己。玛纳只能提供身体活动的能量，但从天上而赐下来的真正的粮却能赐给人生命。那些吃过玛纳的人最终还是死了，但是吃了上帝所赐的生命质量就会得到永生，末日必定复活。不要说玛纳供应了40年，即使供应400年，即使供应4000年，人能靠着吃玛纳活4000岁吗？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虽然提供了物质上的满足，但它的目的却是在向人们指出，这一位能满足身体需要的耶稣，也是能拯救人灵魂、赐人永生的救主。从众人吃饱之后还收拾了12篮子的零碎，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的丰富和充裕。当主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何种的境况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愁苦必定会变为喜乐， 穷乏会变为富足，我们的疲乏会得到安息，饥渴会得到饱足。所以主耶稣最后直接就说，他就是赐人永生的天上的粮。在整卷的约翰福音的书当中呢，共有七句主耶稣说我是的宣告。而这里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当中第一次以我是来宣告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宣告当时犹太人听到之后，他们马上就会想起说，这是神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特有表达。因为主耶稣所用的这个表达就是出埃及记3:14当中，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个表达。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还特别提到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对于这句话呢，很多人认为说整个约翰福音的6章其实就是在指向圣餐设立的意义。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主要是以自己的血肉指向他将要通过十字架受苦舍身流血所带来的救赎和永生。虽然可以和圣餐的意义有联系，但并不是主要为了说明圣餐，主要是为了说明他之所以要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是因为他的道成肉身，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儿子，并且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而用吃和喝这个词呢，就是表明我们要以信心把基督的道藏在心里，并在生命当中行出来。当然并不是真的在物质层面的吃喝，吃喝这两个词所表明的就是我们必须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很多犹太人和当时的一些门徒觉得这些话太难了，不是不好理解，而是不好接受。就像当时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把重生理解为进入母腹再生一次，而主后面就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再次提到，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并在3日后复活升天，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关于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这个讲论令很多的人的震惊，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因此他们离开了主。我们都知道神迹在某个意义上来说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神迹意味着超乎寻常的神通和能力，这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欲望，所以很多人都被神迹吸引而来跟随主。而这些人却很少去思想透过神迹所表明出来的耶稣是谁。那些经历了5饼2鱼神迹的这些人们，那些吃了饼吃了鱼的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救了，但他们有着如此特别的经历和机会，如果他们拒绝了主耶稣的讲论，拒绝了主耶稣，他们的罪将来要受何等的审判呢？使徒约翰所记载的每一个神迹，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向人们显明耶稣就是基督，信他的名就可以得到永生。而5饼2鱼喂饱5000的神迹格外显明了基督就是旧约向以色列人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玛拿，是父所差派的那位先知。但是他成为我们的永生，乃是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受苦来做成的。就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愿人都能得到这让人不死且永远活着的生命之粮。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以我们的感恩，我们的顺从来敬拜你。 因你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奇异的恩典让我们何等的在你的面前来思想这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当以何样的感谢颂赞来献给你呢？主啊，当你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属天的平安，就得着你所赐的永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我们所得的能超过你所赐的这永生的生命。主啊，愿我们的心再次被这恩典所感动所得着，也愿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因你在我们里面就满心喜乐的来跟从你，也让人们看到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你的永生恩典让别人看到的管道和器皿，你也将这粮赐给凡真心寻求你的人，因为你说凡父所赐的你一个都不失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